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么当我们了解婚姻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圣经中来。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一个婚姻，神在婚姻中的旨意是什么。那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，在创世纪的第二章，我们上礼拜讲到创世纪的第一章，我们讲到神的创造，我们讲到神给我们人类的使命，神创造一切都是好的。当神创造了人，神说什么？甚好。那么神创造了人让我们做什么呢？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的昆虫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我们读到了这段经文，这个礼拜五，上礼拜五我们大家也开始有一些的分享啊。我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了神说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。为什么是我们啊？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。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一个神，不是三位神。圣父不是三分之一，圣子不是三分之一，圣灵也不是三分之一。圣父是百分之百的神 100%， 他是有自己的位格。圣子是百分之百的神，也是 100% 有自己的位格。圣灵是百分的神，也是 100% 有自己的位格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一的真神，是我们所相信的。那么上帝告诉我们说他要用他的形象来造人，那我们像神的形象吗？啊，神的形象里边神有公义，那我们有公义吗？神有慈爱，我们有慈爱吗？所以我们里边都是因为人是被造的，但是我们像神，可是因着我们自由意志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与神隔绝，我们开始就被魔鬼来操纵，被魔鬼来操纵，所以我们神的形象很多就失去了。那我们今天看到，当神创造了一切万物都认为是好的时候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了第七天，神就歇了一切的功。然后呢，当下一个星期的时候，神突然发现有一个问题出现，就是那个人出了问题，他创造他看着甚好的亚当出了问题。我想亚当，上帝会看到他的需要，因为亚当开始忧愁了，一个人孤独。昨天我去了农场，我去了这个张强的农场，我去看张强的父亲，啊，到那父亲他在那儿，我说你在这儿怎么样？他说太棒了，我在这儿是三军总司令，啊，他养了好多猪，养了好多羊，有好多鸭、鹅，还有野鸡。他不仅是鸡，还有野鸡，他养了很多野鸡。那我们当然，我们吃了野鸡，吃了野兔，呵呵，我们也吃了他养的羊、牛、猪，他什么都有。他说三军总司令，我说太好了，有没有什么不好的？他想了想说孤独，所以他爸爸也孤独，你不要以为他爸爸不孤独啊。所以孤独，亚当一个人在伊甸园的时候会不会孤独啊？会孤独的。上帝把很多被造的物带到他的跟前，圣经说耶和华是用泥土造了野兽、各种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，来到那个人的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那人就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、野地里的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所以你看到亚当啊，很有天才，会取名字啊。我们的老虎就是他起的，对吧？狮子也是他起的啊，这个牛也是他起的啊，这个恐龙也是他起的，什么都是他起的名字。你看他很会起名字，他给所有的上帝的创造都起了名字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找到配偶来帮助他。所以亚当有一点是好的，他在等候，等候神的时间。如果他不等候，他自己一着急，他就找个母狮子，或者找个母老虎，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后代会怎么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就等候。上帝看见那人他的问题，所以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， 这个独居不好是谁说的？神说的。哎，这个人独居不好，哎，他撞到那么美那么甚好的一个人，他却独居不好，所以他就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感谢主，所以他就造了这个夏娃，他就使那个人沉睡。第二十一节说耶和华使那人二十一节说那使那人沉睡，他就睡了啊。于是取下他一根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到那个人的面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但我们读的经文呢很特别啊，耶和华使亚当沉睡，取了一根肋骨，然后就为他造了一个女人。亚当就发出了感叹啊，亚当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女人啊。亚当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所以女人的名字是谁起的？不是上帝起的，是亚当起的。所以你的名字是你老公起的。所以为什么台湾会把夫姓放在前面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大陆都已经造反了，不要夫姓了啊！你到台湾很奇怪啊，本来他姓朱，那个 Bill 的太太姓朱，对不对？现在叫黄朱，把老公的姓放在前面，这很有意思哈。那大陆没有，我们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不要了，所以49年以后，我们的男女关系、夫妻的关系跟原来不太一样。不太讲秩序了，我们比较强调平等。一会儿我们讲的平等啊，平等是要的，平等是要的，但是还是要有顺序。那么上帝为什么要用肋骨造亚当呢？造夏娃呢？为什么要肋骨造呢？所以上帝为什么不用头骨造夏娃呢？也没用踝骨造夏娃？奥古斯丁说，如果上帝用头骨造夏娃，那夏娃就要踩在男人的头上。如果用踝骨造了夏娃，夏娃就会被亚当踩在脚下。上帝用肋骨，肋骨是贴近心脏的地方，肋骨是有臂膀在外边保护的地方，所以上帝在创造的时候需要这个女人需要丈夫的保护，在肋骨之下。你看肋骨，你很难伤到肋骨，你一打她就一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丈夫就像外边挡住你一切的伤害，以免妻子被伤害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上帝的美意是让你们彼此相爱的，彼此相爱的。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是一个不要婚姻的时代，或者我们的婚姻已经颠倒的时代。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婚姻，在圣经中的婚姻是首先是一男一女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的婚姻就不一定了，不一定是一男一女。美国今天已经通过了这个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，不是同性恋是一直是合法化的，在美国。那么通过了美国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，他们不仅要合法化，而且他们不能够有别人批评啊！如果你批评别的婚姻可以，你批评同性恋的婚姻你要坐牢的啊，你要危险的，要被控告的啊！有一个蛋糕店的老板，他们同性恋要结婚，蛋糕店老板不给他做蛋糕，说我的蛋糕是给一男一女的。好了，判了90000多赔款啊！这个法庭竟然，今天的美国的法庭已经失去了上帝最基础的法律的准则。今天美国的法庭是胡来的啊，胡来，因为政治正确啊。当然，中国的法庭那就更胡来了，中国的法庭就不是法庭，根本就不叫法庭。所以，人类不断在破坏上帝所创造的。所以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。一生一世，这是上帝给婚姻的一个准则。那今天是男大不当婚，女大也不当嫁啊！所以你担心的，今天到我这个年龄，你开始担心儿女的婚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感谢主啊！这个我看到这个有的弟兄姊妹哇，当爷爷了，比我年纪还小，那我就很羡慕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容易的，今天的孩子。30岁了，你告诉他你30岁了，你该结婚了啊！他说那是你的事情，那不是我的事情。那结婚怎么是我的事情呢？应该是你的事情吧？你现在你都很担心， 你的孩子谈恋爱谈的是谁？你担不担心啊？你怕他谈恋爱，你又盼他谈恋爱，然后谈了你又不知道是谁，你就更担心。我说你有天给我打电话，我说好像谈到他这个说好像有男朋友了啊，有朋友了啊，我就问他，首先我问他男的女的，今天得问这个问题，你不问不行。那他就是说放心，男的，这我就一大半心就放下了。过去我要求很严，必须找中国人，今天无所谓了啊，什么人都行，只要是男的，只要找回一个亚当，我就觉得可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随着年龄增长，你要不断的放松要求，对吧？高中的时候我都要求找中国人，好大学的啊，这个爸爸他要信主，基督徒，最好他爸也是牧师，有共同话语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都放弃了，都放弃了，只要是男的就可以了。第二个问题，啊，中国人、外国人，这也要问一问。他说美国人，他回答很准确，因为我们是外国人，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外国人啊。他说美国人，哦，那我还得要问，白人、黑人，那这也得问一问啊，对不对？黑人我不反对的，找奥巴马挺好，当总统的，对不对？问题是，我得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一个一个回答你，啊，做什么工作的，上没上过大学，然后说，行了吧，烦不烦啊？今天看到今天，哇，我们做父母的好不容易啊，所以为什么人不愿意结婚？我觉得跟今天人们对婚姻的态度有关系，也跟我们上一代婚姻的见证有关系，有关系。很多的离异的家庭的孩子不太敢进入婚姻，因为他们看到过父母的苦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轻易不要离婚，能忍就忍，忍到见主面的时候，一切都明白了。我跟你讲，不能忍的，你也就不忍了。今天我们很多不能忍坐在下边啊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现在怎么样呢？嗯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人人都是罪人，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你说你要找一个白马王子，那是你梦里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找一个白雪公主，那是你想的。你结了婚了，突然发现你的白雪公主已经不那么单纯听你话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吵架的时候，白雪公主吓人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那吓人呢！一吵架，白马王子就像一个疯子，你怎么嫁个疯子啊？因为你不知道，你要了解，人人都是罪人，人人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要回到婚姻中，看到上帝的创造的奇妙。婚姻中有很多很多的原则需要我们学习。有一天我在维吉尼亚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妻来找我，年轻的，他们已经登记了。他们让我给他证婚，那现在也有教会也要找我证婚的，我轻易不给人证婚，因为我发现证完婚了你就离婚，我就很丢人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想证婚容易吗？牧师证婚，牧师说证婚很容易，一个小时就解决了。可是，在证婚之前，我要需要多少时间？我了解你们的婚姻，我才敢跟你证婚。我要负责任的话，首先我要让你来一趟。你一个姐妹或者一个弟兄打说我要结婚，那来一趟我看看是男的女的嘛，我得看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男一女？如果不是一男一女，我是不会证婚的。我们教会有规定，给别人证婚，任何人，他没有说一男一女的问题啊，就是只要在我们教会举行婚礼，必须经过长执会的批准。牧师要给任何人证婚，也要经过长执会的批准，否则牧师不可以给别人证婚，所以要开长执会的。这个对牧师是个保护，否则你拒绝，你还要坐牢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现在做牧师多难了，越来越难了，这是第一个我要看。第二个，我要了解你是真结婚假结婚。美国很多有假结婚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为了身份，或者为了什么？那我要了解你真结婚假结婚。如果你假结婚，当然他不会告诉你啊，可是我也能够感觉到一些不对，啊，有些中国人比较实在。他可以不告诉美国法官，跟我就说我们假结婚，证件就完了，咱们都朋友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我不能做。 我做了有一天我不仅要见主面，我还要负法律责任，对不对？那第三我要了解你们的婚姻成不成熟，我可不给你证婚。所以有一个弟兄我打电话给我，我就说我需要有四次我跟你面谈，他说我太忙我没时间。我说你忙是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，你忙我更忙，我要给你四个小时，我要抽出四天时间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还免费要跟你谈你都不要，对不对？你就会进入婚姻了，你就会结婚了，你就会生活了。哎呀，谈的很简单的，婚姻一结不就过日子吗？过日子那么简单吗？过日子那么好过，今天为什么很多人离异了？过日子为什么好过，很多夫妻为什么还在争吵之中？争吵之中，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我们的家跟地狱一样。为什么叫地狱？就是不谈话嘛，不沟通嘛，所以婚姻里有很多的问题，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话语里边，看神对婚姻的计划是什么。我们首先第一点，我们看到婚姻是神的美好的计划。我们知道神造一切他有一个计划，神造人他有一个计划，神造你他有一个计划，神创造婚姻也有一个计划。而且神看那人独居不好，上帝说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，在整个的婚姻中也有计划。那上帝是有一个特别奇妙的计划。首先我们刚才说第一个计划，我觉得上帝通过婚姻让我们来治理这地。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记载着神对婚姻的祝福，他说神就祝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。如果没有婚姻，我们可以管理这地吗？亚当活了多少岁？900多岁就没了。如果他没有后代，这900多年以后谁来管理这地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这个婚姻很重要一点，是要生养众多啊。中国人说的就比较实在，叫传宗接代，这个不太好听好像。哎，有的姐妹说，哎，你娶我就为了传宗接代吗？对不对？这你也是要传宗接代的。很多的姐妹，你看父母就生你一个女儿，那你要结了婚了有个后代，你父母也高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怎么样，生养众多，这个是上帝的教导。你们，我们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们这代人最可怜，我们只能生一个啊。现在到这个年龄也不生了，你想很后悔，怪谁呀？当然怪共产党了，对不对？好好的年纪不让我们生孩子，对吧？要能生，我要是能生，那让我生，我最低也得生5个6个的，对不对？我爸生7个，咱们赶不上他，生5个6个总是可能的吧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爹生7个，我就常常想，上帝多大的恩典呐！生7个，他要生4个就没我什么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就没有张牧师了。7个，我是第5个，然后第5个我下边还有个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过了10年，不怎么又生了个妹，所以我那个妹呢，那小妹呢，跟小辉刚才带敬拜那个，那是我侄女，就唱歌唱特别好那个哦，他俩同岁好像是。所以他有时候也叫他老姑也挺奇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妈，他小辉小时候他爸爸妈妈忙，爸爸在军队啊，我妈妈就是这边抱着女儿，这边抱着孙女儿，你看那个年龄生的孩子多好啊。今天我这个小妹的女儿儿子都上大学了，你看那个特别吧，感谢主啊，多好，生那么多。所以我那小妹是我爹最疼的，我告诉你，最疼我小妹。我爹从来不懂得疼孩子，因为工作忙啊忙啊，结果到了50来岁了，生了一个小妹妹，哇，这个疼的可不得了啊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好像我这个个性有点个性的啊，我的东西不许别人碰，很怪。我的书房是不许别人进的，我在家里我有个书房，我在那练毛笔字啊，看书啊，我就不许别人进。我小妹因为她有特权，我们家哪儿她都可以进，因为她有她我爸爸给的特权，所以她就到我的房间，带一帮小女孩到我房间，把我那墨呀宣纸很贵的给我乱画，画一些乌龟呀、画一些什么，满地都是，扔完就走了。我回来我就大发雷霆，我就火了，我就把他叫了，以后不许进我房间。 他就哭了，他这一哭我就惨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说我都已经大学了，我爸也不会打我了，我都大学毕业了，能打我吗？我爸就哭了，晚上吃饭他就掉眼泪哭了。哎，我第一次看他那么软弱。哎，我说你还会哭啊？你为什么要哭呢？你有事就说嘛，我们做错了你可以骂我们打我们都行，你不要哭嘛，你哭挺吓死我，从来没出现这种事。他还会哭，我爹会哭。我爹说的，哎呀，这我要死得早的话，你这小妹你说落在你们手，这 我能放心吗？哎，我说行了行了，我懂了懂了，你不用哭了，行了。你会看到哇，这个小小妹妹，这个我爹最疼的一个孩子。所以你看父母疼的孩子心里都比较健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的小妹就心里边就特别的坦白，特别的单纯，她好像从来不会发脾气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。你看，所以你教育孩子要注意啊，好好爱你的孩子，在神的话语里爱你的孩子。所以我们设立神设立婚姻，让我们管理这地，管理这地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管理越来越坏啊，越来越坏。我们把上帝所创造的管理成什么样子呢？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，教导我们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我们的空气，我们的水源，我们的食物，被我们人类管理成什么样子？管理到我们自己都感觉到危险的程度。我们自己如果说我们是罪人，没有人敢说我不是罪人的。我告诉你，20多年前我来美国，中国大陆的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你是罪人。我们传福音的说一说，承认你是罪人吗？我传福音就会承问他说，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的遮盖，我们是罪人，需要上帝的拯救。那些留学生就看着我说，我们又没有通缉令，我们是什么罪人呢？他认为我是罪人。哎，我有通缉令，所以我是罪人，他们没有罪人。今天你再问中国人，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这些贩夫走卒，你问他是不是罪人，他一定说他是罪人，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世界被我们搞得不像样子了。上帝创造的如此美好，我们把上帝所创造的破坏出如此的程度，谁破坏的？我们这一代人嘛。我们这代人为了迅速的崛起，迅速的强大，迅速的来征服，迅速的来攫取财富，所以我们就不断的破坏上帝所造的。我好多年没回国了，但是国内一来跟我说我都很沉重。我们是有了一些钱，我们开发了一些房地产，房子也增得很快，可是我们今天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？我们装修的房子所用的材料都不敢住。那天张牧师来说，他装修的房子装修完晾2年才能住，否则进去得癌症。那你住这房子干嘛？那不如我们盖土地印的，对不对？全是上帝创造的。我在逃的时候盖一个小土房，没有任何人工的材料，取土啊取草啊，全是最好的，一点污染都没有，住多少年都没事。那我们住个大豪宅，住2年得癌症了，我们要的豪宅干嘛？不需要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所用的空气，今天的雾霾，那是上帝造的吗？那是人类的破坏。今天的水源，我就听说河北、山东在打这个，在炼钢的时候或者排一些污的时候，没地方排就打地下水，把那个脏的东西排到地下水里边去。那我们的后代该怎么生活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美国这个国家，但是我们还是来了。来了，我们突然发现这国家真是有好的地方。你知道他们环保到什么程度？他们保护一个环境，宁可不发展经济，我们要保护一个环境。经济发展了就都那么好吗？我现在宁愿回到亚当的时代，对不对？我因为我过过这种日子，我在山里2年，我觉得太好了。什么都敢吃，没有污染的空气，没有压力和重担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电脑，没有 computer， 不写作业，多好。所以你看到今天上帝的创造被人类破坏，所以我们要繁衍后代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有责任来教导他们，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。圣经说，教养你们的儿女，世世代代的把上帝的话语告诉他们。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说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， 神的话语不仅在母亲的心里，也在儿女的心里边。所以，感谢主，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。Amen。我们如果不用神的话语教导儿女，有天孩子们走到社会上去，你突然发现你就不认识他了，你就不认识他了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也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有温州的牧师来我们中间，温州的弟兄姊妹很会教导自己的孩子。这浙江我觉得比我们东北人会教导，东北人就会打骂啊，这个浙江人真的会教导。你看一代代他们很会赚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走到哪里都信耶稣，一代代信耶稣。你在温州找四代五代基督徒一点都不奇怪，你就到其他地方找四五代基督徒不太好找。我记得那年我去欧洲，就看到我一个好朋友，我住在他家，晚上然后夫妻两个带我去讲完道，晚上他们就加一堂道，晚上10点钟加一堂道。欧洲讲道很特别啊，有的时候是半夜1点钟讲，半夜1点钟讲到谁听知道吗？都是餐馆打工的，他们欧洲的餐馆是下午上班，早上不上班的，下午1-2点钟上班，然后一工作到晚上1-2点钟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讲道，加了一篇道，讲完了半夜了，然后我们就要到从罗马到米兰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有一位弟兄啊，夫妻两个，先生开车，车上的太太还有孩子，他生了4个孩子。能生啊！我去欧洲4次，我每次去都看到他怀着挺大的肚子，我觉得从来不看你正常的时候，生4个连续生，你知道吧？这感谢主，真奇妙，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，啊，一个女儿。我觉得他们那个夫妻关系真的很特别，他们就像一家人。开车的时候我睡着了，因为讲完道很困，车上还有余立功牧师，我们的老顾问牧师余立功牧师在车上。开开的我就觉得好像在天堂，居然祷告，哇哇哇哇祷告，哎，觉得真特别啊！我醒来了，看着车停在高速公路边，几个人在祷告呢，于牧师带他们开祷告会呢。我说走啊，明天早罗马要讲，米兰要讲道的，得走啊，不能在这高速公路祷告啊。于牧师说没油了，所以我们才停下来祷告啊。你睡着了。我就看这个太太和先生，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家带着两个牧师车上开车没油了，太太会说什么？早干嘛了？这么重要的工作服侍，早为什么不把油加满呢？我们正常会这么说话吧，对不对？这个姐妹一句都没有埋怨，就一直在祷告。哎呀，我就发现祷告是婚姻中和好的最重要的秘诀。其实丈夫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忙啊，他早上就他是接送我的，他的工作我每当到欧洲，他就是接送我的。今天的小舅在这里，他是大舅子，所以我就讲一下他的故事。你知道有一天他接送我参加特会，他在车上打电话，我听到了。我们去米兰参加特会，那是另外一年，他接电话，然后人家告诉他集装箱到了，3个集装箱需要他去提，他不去提，晚一天罚1万欧元。3个集装箱一天3万欧元，多少钱啊？他开车，他继续往前走。我说你把我送到火车站，我坐火车去，你赶紧去提集装箱。他说不用不用不用，放着放着，罚就罚嘛，没关系。你比什么都重要，你是大会的讲员，教会把你交给我，我要把你送到地方，而且这3天我要陪着你去酒店吃饭聚会，我就一直陪着你。3天，3个集装箱，9万欧元，为了我那么值钱吗？这就是一个服侍的态度，弟兄姊妹，真的是不一样的。3天他没有提那个集装箱，一直到把我送到机场，他才去处理他的问题。哇，我觉得这个人上帝真的是会祝福他的，真的会祝福他的。就这对夫妻一直在祷告，后来祷告祷告，感谢主，警车来了。哎呀，把我们高兴的，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。意大利的警车我还第一次见到，他那个我们的灯是长排的嘛，我们的警车他那就一个在中间，像救护车转。哎，我说救护车来，他说警车不是救护车来了。 警车来了，拿个大钩子把我们的车一挂，我们妥了，给我们拖到加油站，对不对？他把我们从高速公路拖下来，拖到一个黑乌隆咚的地方停下，钩子一载开跑了。我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地，这还不如在高速公路上还有车库，这吓死人，这什么地方把我们拖到这儿就跑了。你看这意大利警察多不负责任。后来我们两个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啊，找附近加油站，然后我们就突然看到，哎呀，上帝挺奇妙，旁边有个车，里边有两个人，黑咕隆咚，我们一看一男一女在里边，亚当夏娃在里边呢。我们就一敲门，人家出来抗议，干什么？敲什么？敲什么？很不高兴。我说我们没油了，能不能帮我们？可以给我们钱吗？我说可以，给你钱，把我们带到加油站。他就开车带我们到加油站，给我们装了一瓶油，我们回来加好了，跑到加油站又再把油装满。我们给了他100欧元，哇，他高兴坏了，睡觉就来100欧元，啊，很特别。但是那一天我就能够感觉到，这个夫妻跟其他夫妻不一样，他们是有生命的，他们是有使命的，他们懂得生养，他们懂得相爱，他们懂得为主做最美的见证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妻子是丈夫的帮助，这是上帝创造婚姻的第二个重点计划中的。圣经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山东人读这句话容易读绑住他。我们有一个姐妹，每一读到这，她就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绑住他。我说帮助他，他就永远学不会这个普通话，叫绑住他。后来我说你故意的吧，他说有一点，就是我们都希望把丈夫绑住，不是帮助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帮助他。神创造亚当是让他，那人不是一个人，是有一个人帮助，那就说明亚当有不完美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有不完全的地方。我常常想，婚姻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校，是可以彼此学习成长的。而且那个人不仅独居不好，他做任何事情一个人总不如两个人好，对不对？你开车吧，你开车有人在开车，旁边坐一个人好不好啊？好。当然也不见得好，也会吵架的。开错了说多少遍，你到这一定会开错的，对不对？现在还好了，有 GPS， 大家不要争论， GPS 错了我们就错着走，对了我们就对着走。你知道夫妻开车啊，经常吵架的可多了。夫妻开车学开车，如果你老公又教太太学开车，你就更惨。你太太来美国，你千万别教她学开车，你去给她找教练去，好不好？因为学开车挺吓人的，看着墙她就踩油门就撞上去了，那你那边一发火破坏夫妻关系。你要不发火不可能的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怎么搞得让你踩刹车怎么踩油门，那么正常吗？不要说女的，男的都会踩油门的。我有个好朋友开车就人家就从公路下来就开人家屋里去了，把墙给撞漏了。那是复旦大学的教授，学哲学的，学哲学的开车都会有点问题。王春泽乐，一脚踩油门就踩到人车库里去了，不是车库，客厅里去了。人那家正好吃 dinner， 那个老人家一看，老人家美国人真幽默，说我们没请你啊，那你要不要先吃完饭，咱们再处理这个问题啊？他已经吓得都不好意思了，说还怎么好意思吃你的饭，他说保险给你吧，怎么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会出问题的。开始我们有一个，我辅导一个姐妹来我们教会，告诉我这个老公是植物人，结婚不到两个月就植物人了。那我们就去看那男的，好可怜，我们给他祷告了3年呢，伴随他3年呢，这个弟兄就走了，植物人后来就死了。有一天，这个姐妹良心发现，因为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怎么得的植物人这个，她说后来就说，我们告诉我们了，开车吵架，你这多大脾气，一下子脑淤血。所以弟兄姊妹姐妹们呐，老公开车开错了，千万别埋怨他， 你要是实在受不了，下去买杯冰激凌，给自己降降火。开车两人一吵架，这个男的，那男的没结过婚，50多岁才结婚，脾气特别不好，谈不成恋爱的。结果在国内就娶了一个，没有见面就结了婚了。来了，就这么一点小事，一吵架，脑溢血上来了，就把方向盘那个动作一直到他死，就那个动作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很多的伤害在这里边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凡事什么忍耐啊，婚姻中要凡事忍耐啊，忍耐不是忍受。忍耐是积极的，如果你太太跟你吵，你笑眯眯说我忍耐，哼，就比较好。你千万不要我忍受不了了，那就比较麻烦。忍耐是积极的，忍耐是从上帝来的恩慈，是面对一个不可理喻的态度，我们一个恩慈的回应，不是无能的表现，是一个爱的表现，很重要。所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圣经传道书说4:9-12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个人的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若是二人能，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。那箴言里边和传道书里边有很多最美的教导，智慧的教导。什么叫三根绳子？就你的婚姻中有上帝，除了你们两个还有上帝与你们同在。你要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婚姻，他就有恩典给婚姻，他就有方法给你，需要你在里边去学习。第三点，我觉得婚姻让人学习成长和知道责任。所以婚姻是最好的成长的学校，成长的学校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在婚姻中学习成长啊。如果一个人你看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，很多重要的责任不敢交给他。你选美国总统，如果你是单身，我估计你当选的可能性不太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觉得你不够责任感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家庭嘛，没有责任感。所以你如果你当一个牧师，如果你没有结婚，可能性也不大。今天的婚姻里边很多的问题，那牧师都不懂婚姻，我婚姻出问题我找谁辅导去啊？所以很多单身的就做宣教士了，就不会牧会的，不会牧会的。当然天主教是另外一个做法。天主教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应该结婚，他们应该专心的来侍奉神，专心来侍奉人，所以他们不结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刚才我们了解了婚姻的三个我们需要学习的。第一个，婚姻是神的旨意，让我们来管理这地。第二个，神妻子是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可以过得更好，可以跟他共度此生。第三，婚姻是我们学习的学校是我们成长的必然的一个阶段，必然阶段。所以婚姻才是成长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结婚他随意的往来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结婚以后你就不能随意的往来了，就得考虑责任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责任的问题了，这很重要所以第二点，我们看婚姻里边有一个离开和固守的原则，这个原则也是在今天婚姻中特别重要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此二十四节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。我们知道，当亚当神创造了亚当，神拿出一个肋骨造了夏娃，然后又把肉合起来，耶和华神就用那肋骨造了女人，所以亚当就写了人类的第一首诗歌，对不对？你打开圣经这个排版是怎么排的，按照诗歌的样子排的，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第一行，第二行肉中的肉，第三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还自由诗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有点像孩子写的诗，感觉挺特别的。所以你看，所以男人呢，写诗写的最好是给女人写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亚当就第一首诗就写给了女人。今天我们知道徐志摩写的诗大多也都写给女人的，对吧？写得好，好诗。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原则，上帝教导他。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，第一个原则叫离开，离开的原则。今天很多的婚姻进入到第三个层面的问题，就是父母的问题。尤其今天独生子女这个问题会更严重，更严重。所以离开是表示一个 个体要离开的原来的状态跟另外一个个体结合啊，那这个一个离开一个结合，离开和联合这个原则。那么所以一个人一旦结了婚，他要离开自己原生的家庭，离开自己最心爱的父母，与另外一个人结合。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，你知道圣经第一个关系，我们讲关系，当然第一个关系是人与神的关系，亚当与上帝的关系。第二个关系呢，就是亚当与夏娃的关系。那么这个夫妻的关系先于父母的关系，你看到没有，在圣经中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中国人不同意的，中国的妈妈绝对不同意这个观点。中国的妈妈常常跟儿子说，媳妇儿离了还会娶，妈妈就一个，对不对？你妈就一个，你怎么可以对你妈妈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你这跟妈妈发生矛盾，太太发生矛盾，你要以妈妈为主，因为妈妈是血缘关系，夫妻是法律关系，这是我们人文的看法。所以有一个故事不就说吗，说一个人妈妈和媳妇儿同时掉进水，你救哪一个？你救哪一个？正确的回答是什么？啊，救谁？救妈妈，孝子，必须的。那不救妈怎么可以？妈生了我，那妻子淹死怎么再娶个年轻的？那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可能呢？那现在据说贪官有几件最美的事儿，就是叫什么？反正有一点是死太太，你知道吗？好事儿，对贪官来说，因为有钱了嘛，要换一个。可是圣经说，夫妻关系是第一的关系，是一体的。这个一体，他要离开父母，说得很清楚，要离开父母。离开父母不是不孝顺父母，离开父母不是不履行做儿女的责任，离开父母是心智上你不能再依赖父母，经济上不能够再依赖父母，你必须与妻子联合建立你的家庭。你的家庭不是父母的家庭，是你的家庭，因为你父母不能跟你生活一辈子，你要自己跟你这个妻子走一生的道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很多的婚姻出现问题是儿女离不开父母。中国大陆今天儿女离不开父母的原因，我觉得跟经济有关系，这个房子太贵，孩子怎么能买得起房子，就得住在父母那里嘛。那或者父母掏钱给买房子，那父母如果掏钱给买房子，这问题就来了，父母住在你家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所以这是我的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父母说话就声音就比较大，那这个就比较麻烦啊，就容易引起问题。最麻烦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外的华人，父母就一个孩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结了婚了，双方父母都来了，一位可以打麻将，四个人，你问问他们可不可以打麻将，大多会出现问题，不说百分之百，没有这个统计，但是基本都有问题。有的严重啊，严重的儿女可以离婚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不严重，不严重的就是小毛小病，让儿女在中间很难做人。所以我常常劝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父母不要一起来，最好不要一起来，因为人人都是罪人。别说没信主的，就是信了主了的，也有个性，也有文化冲突，也有一些的一些问题的看法。你比方说你住在一个房檐下，你这个儿子要对岳母好一点，那妈妈会不会有点妒忌啊？那你给你岳母买什么就得给我买什么，而且最好比他好一点，因为我是亲的嘛。那我们做女儿的，如果你对婆婆怎么样，你对婆婆好点，你妈妈会不会妒忌啊？当然这种还不多呢，对婆婆好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懂道理的说对你婆婆好一点没关系，但一般的都没有这么懂道理，都觉得对我应该好，我是你的父母，给钱给多少，你是真正的明着给吗？按需分配还是按劳分配，按感情分配，你给多少，给多少都是问题，都是问题。所以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，所以人要离开父母。 我常常劝做父母的，为了你儿女的幸福啊，你要懂得舍。你要在美国你就懂了，你在中国不懂。我现在早就懂了，我现在儿子儿女结婚我早就懂了，当他们到听那阵儿我就懂了。他已经离开你了，那个时候他心智开始成熟，他又走他跟你不一样的道路。你说我儿子小的时候啊，这个手就牵着，哎呀，那感觉特幸福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有这种感觉啊？咱们做父母的，儿子牵着你的手，啥都不懂，天天问你的时候，你最幸福了。儿子说：“哇，他问你，爹地为什么上帝在天上啊？爹地上帝在哪片云在上边呢？”他问你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啊，啊，从早问到晚呢，哇，你就觉得你特有知识，你可以告诉他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嗯，这爹地，上帝会听我祷告吗？我祷告是这个我说的，他就会答应吗？你看小孩多好，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个手不太愿牵你的手了，他十三了，你牵的手他会怎么样？你觉得吗？你把他牵到学校去，牵着他给你打掉了，我的同学看笑死我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送我儿子去学校，我要把他送教室，有一天他腿坏了不太舒服，我送他去教室，不让我进学校，你回去吧。我说干嘛？我给你送学校去，下雨呢，给你打伞。你别进去，你看这，你这是为什么？嫌咱们丢人。然后就是，你英文跟人家不一样。我说我英文不一样，你中文跟我还不一样。那我当然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十三，二十三呢？你在签的时候。那边牵着女朋友，这边牵你手，有可能吗？可能吗？你觉得？你要早早懂得松手，做父母的智慧的父母，把他交给上帝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不是你管他。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，孩子三十多岁了，你该怎么生活，他还告诉你。那你的孩子是弱智啊？那一定是弱智。我16岁就离开了家。一直到今天，我父母再没有管教过我。我人生道路上，我也不见得走得那么通畅啊。我也磕磕碰碰，跌跌撞撞，可是我总是在成长嘛，对不对？我跌个跟头，我就会学习聪明一点，啊，我就会学习成长一点。到我认识了耶稣，那我更明白我过去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成长的过程。我从来不会为我做的后悔。我错了我就改了就完了。嗯，所以别人老问我89年去广场后不后悔啊，我说这话你说多没意思啊，人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吗？不可能的吧，人生哪有什么后悔，有后悔药吗？没有，人生就是一条河，走一条，从这边走到下边，每一个经历，不管是凶险的礁石礁石还是什么还是什么大浪，都不怕吗？经历过了吗？有什么关系呢？人总是会经历的吗？所以让你的儿女成长，学习让他离开你，他离开你不是不孝顺，他还是孝顺你，爱你，因为你就是他的爸爸，唯一的一个父亲，生身之父，你就是他的母亲，生养他的母亲，他爱你不会改变，但是他还要爱他的妻子，还要与妻子结合，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，有一天你去见主面了，撒手了，他们夫妻俩还要生活呀，他们还要教育儿女啊，所以这个离开的原则我们中国人要学习啊，要学习。一旦一个人结婚以后，他们对父母的爱依然如故，但是他们不再依靠父母了，他们需要有他们新的生活。所以我常常告诉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你今天住的家不是你的家，是你儿子的家，你要懂得这个观念，否则你会痛苦的。这不是你的家，不是你的家里怎么办？你就尊重他呀。你看我的家，你到我的家里来，你得尊重我的生活方式啊，对不对？他跟你不一样。我有个好朋友啊，王牧师，这个女儿子特别优秀，提摩太，这个他叫 David， 他生了个儿子叫提摩太。这提摩太，这个谈一个妈妈不同意，觉得不像师母。因为他妈妈是师母，啊，会做饭，会唱歌，会弹琴， 哎呀，做师母的这个都很有才华，你知道吧？什么都会，所以他对儿媳妇的要求也是要这个他的标准。儿子到二十七八了，有一天也不经过他同意了，因为每个他都不同意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崩自己找了个德国人，结婚了，根本就不听你，我就结婚了。中国人找德国人结了婚了，他才发现他后悔死了，原来哪一个都比这个强。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啊，他们住在一个院子，他散步路过他家他都不能敲门，他得先打电话预约。德国人生活方式，撞到墙上了吧，这回老实了，对不对？不预约下次就不让你进了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方便待客，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夫妻不方便待客，正常人家洗澡呢或者干嘛呢，你去干嘛去，婆婆敲门都多不好意思啊，对吧？然后孩子生下来了，刚一生下来就往那游泳池里扔，哎呀，这让婆婆疼的，那游泳水很冷啊，那比较肉，小孩子在那噼啪噼啪，叫他学游泳，那么小的孩子学游泳，吃饭的时候撒满地都是，还在地上捡往嘴塞，他要不许碰，这就他就这么成长的，没事儿，就那么吃，不会得病的。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那天跟我说呀，终于知道上帝，这上帝的教导离开父母是怎么回事了，早就这样让他娶个中国人就完了，倒了就娶了个德国人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也学习会了，也给您打电话了预约，哎，高高兴，人当允许接见的还挺高兴，还说谢谢你，非常谢谢，学呀，你要学功课呀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慢慢都学会了，孩子也不要管，你不能管，不让你碰的，一个礼拜都不许你抱，一不让你抱，人家孩子地上自己爬，摔跟头，刚要扶，别碰，他自己会起来的。这德国人教育方式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娶个美国人，不也这样方式吗？你怎么办？你要学习呀，你心疼啊，也是我孙子呀。然后儿子回来了，天天微波炉做饭吃，哎，心疼啊。那原来儿子一回家的那旧菜都倒掉，咔，儿子炒心的，现在儿子一口热饭都没有，喝凉水，吃面包香肠一卷就吃了，你看着人家是媳妇儿，你不是，所以你也早早有离开的心智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千万别干涉他的婚姻，即使他叠交也有上帝的美意，他叠交是可以学习成长，你们，所以你要注意，千万你不要父母给他选啊，当然更不要看自己的眼光，都差。我读圣经我才知道，说耶和华看人看什么？看内心。上帝给你选的最好，所以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跟前，哎，上帝是介绍人，对吧？然后第一场婚礼是上帝亲自主持的，亚当就赞美，哇，你是我的骨中骨，你是我的肉中肉，可以称你为女人，因为你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，哇，多美的诗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上帝让他们怎么样？上帝让他们自己去生活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，尤其夏娃当时吃了果子，上帝没有拦阻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拦阻吧？上帝允许你犯错，允许你学习成长啊。所以上第一个婚姻，我们觉得很奇妙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啊，要学习让儿女离开我们独立的时候，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，给他们提供该有的帮助，当然也会提供我们的意见啊。我的女儿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的意见可多了，我现在有点后悔了，我又没有意见，现在早嫁一个中国人了，真的，我的意见挺多的，我现在想讲这道也是给我自己讲的。有一天团契主席告诉我，牧师，小雪谈恋爱了。这个，我说他妈，这对我是最重要的，我的脑筋立刻就紧张起来。什么人啊？信不信主啊？中国人问外国人呢？团契主席说，我们都不能说，你问你女儿吧，人家很会说话，对不对？我女儿是团契的副主席，人家主席把她告密了，我才知道，我就打电话给她说，丫头谈恋爱了。哎，谁告诉你的？我就不能说，我不能出卖朋友，对不对？ 我就说圣灵启示我。这几天老也不回家，肯定是有点什么事儿，我要跟你谈话。他说我跟你谈话，我不跟你谈话。我说你不跟我谈话不行啊，这个我是你爸呀，这你推不掉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一个人不跟你谈，他怕我。我们一群人跟你谈可不可以？我说包括男朋友。他说不是，我他那个宿舍住四个女孩子，都是我们团契的，我们教会青年团契的，我们四个人跟你一起谈行不行？哎，我说好啊，这不挺好，这种教育可以给你们所有的孩子嘛，对不对？没事，一起谈。我就请他们吃饭，我一问，他那个人没工作没学历，长得比我还黑，个比我还矮。哎呦，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爱情。哎，爸，你就不懂，你们的爱情观里边带有条件，这就是不是爱情。什么收入多少啊？我们现在女孩子找男生叫白富帅，高富帅。男孩子找女孩子什么白富美，是吧？你们这太庸俗了，我们这啥都没有，爱情。真的吗？啥都没有就是爱情吗？是上帝眼光看的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亚当娶夏娃，夏娃啥都没有。我就跟他谈话，我谈了四点，你们看我这四点啊。当然我今天就觉得谈的多了一点。我说第一点，丫头，你这个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这个做父母最担心女儿，儿子我们不那么担心啊，你知道就担心女儿，嫁错一个人女儿吃苦啊，就特别担心啊。所以呢就说点儿，我说如果有一个坑你往进走，我看到是个坑，我允许你走，我就不爱你，那时候我要拦着你不让你掉下去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觉得是个坑啊。我就跟他谈，我说第一点，这个人不信主啊，基督徒信与不信不能同分一轭，你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的，今天还是基督徒，接受基督教的教育，难道你不懂吗？如果你要去敬拜神，他不让你去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他天天跟你吵怎么办呢？你到教会你要奉献，他说钱都拿教会了，跟天天吵架，那你能过吗这日子？对不对？信与不信不能同乎一个。他回答我，我可以带他信耶稣。那这个很正常的回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说第二点，这人没上过大学。我说你是研究生，未来做医生，他做什么呀？庸俗，你这是庸俗吗？对不对？爱情哪在于什么学历？我说没有上大学有两点可能，第一个不努力。你考大学容易吗？你不努力能考上大学吗？你不复习不去背功课能考上大学吗？不努力，不努力的人婚姻遇到问题也会不努力，遇到困难转身就走了，会波多黎各了。我认识谁呀？波多黎各我找谁去啊？到时候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跟你讲这第二，另外没有考上大学智商有问题。就是两点。当然我们中国有一个机会问题，有的人没赶上考大学的机会，比如说上山下乡了。如果正常的时候你没考上大学，当然智商有问题啊，你为什么不考上大学？你学习不行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智商有问题，生孩子智商有问题，你怎么，你将来你三四个孩子都上不了大学，你做妈妈你哭去吧，对不对？第二点，咱们说都实在的啊。我说第三点，给他谈了四点啊。第三点，我说他的原生家庭，他的妈妈在他三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丢下了六个孩子就回了南美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走了，根本就不负责。这孩子从小长大没有父亲，他怎么知道做丈夫呢？他怎么知道做父亲呢？有一天他也走了，你生了一大帮孩子，那你把孩子带到我这儿来，我来养，那也没问题，我养是可以的，我喜欢小孩，对不对？挺好，混血多好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丈夫的女人多苦啊，带一帮孩子你想多苦啊，不负责任，原生家庭就不负责任，所以我不能同意。 我是你父亲，别人我就不管了啊，我是你父亲。最后一点，我说你的一生只有两个男人，一个是丈夫，一个是爸爸，这是你最爱的两个男人，你最好让他俩成为朋友，你就幸福。你不信试一试。今天我们婚姻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你还发现如果你的老公跟你的爸爸不能再坐在一桌吃饭，你会多痛苦？你告诉我，事实啊，这就是事实啊。嗯，他说这我们是美国长大的，爸，你别整这个，嗯，这不行，我不会听你的，啊，我还给你找一个能喝酒的、打麻将的，可能吗？那我们都不敢那么想，起码我们有共同理想啊，我们有共同信仰吧，我们可以谈谈圣经啊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可以谈宣教啊，谈教会建造啊，对，所以很重要。谈了四点，结果还是不行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就天天给他祷告，希望他赶紧分开。我发现神还是听祷告的，说了没有用，祷告，哎，感谢主，拉倒了，多好啊！耶和华为我们伸冤，哈利路亚。所以，可是婚姻中，我记着我刚才讲这几点，你听着，你觉得是不是有点道理呢？其实婚姻中有三个 C 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个 ，communication， 沟通，跨文化的婚姻沟通会有困难，你懂吗？比如说，女儿要一定要找美国人，她整个思想都是美国的文化，她跟中国人沟通有问题。他不是跟美国人沟通有问题， communication 很重要，所以夫妻之间需要一种沟通，沟通本身是一种尊重啊，沟通本身是一种尊重。所以圣经雅各书说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夫妻之间最吵，因为吵就是不善于沟通，我们说一个观点就不能够不同意。如果有的姐妹很强势，就是我要干什么，你就不能不让我干，你不让我干就是不爱我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不行，那得需要沟通嘛。那弟兄一说件事情，老婆就得听，你不听就不顺服。我们还有圣经给你啊，你不顺服啊，你顺，你看很多弟兄做一些事情不见得是合神的心意，我们得需要太太顺服。那太太怎么可以顺服呢？有一个太太问我说，为什么上帝说这男人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顺服呢？因为圣经说啊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而且凡事顺服。我就不能同意吗？我记得我有一次啊，我们那个在东部查经，查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啊，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对吧？我们来了十几个姐妹，走了三个，一查这段经，哎，说我有事儿，我家炉子忘关了。那个时候我约了会忘了，就不想查这段圣经嘛。后来有一个说实在话，这段经文我不喜欢，圣经的话也有不喜欢的。神的命令你可以不喜欢吗？对不对？你是基督徒不喜欢，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顺服他？凡人顺服他，没我智商高，他没我英文好，他没我收入高，我为什么顺服他？我跟你讲，我那天圣灵感动我，有一人回到家里问我，我们小组的查经，我回来问我，哎，牧师，对呀，为什么师母一定要听你的？我说没那么说，我什么人，我敢那么说吗？不是这么说的，说凡日丈妻子凡日顺服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我们不能理解，你看他学历比你高啊，他工资比你高啊，然后他英文比你好啊，他长得也比你好，那咱们凡事顺服你。我说你们所说的都是人的眼光看的条件，上帝所说的是在永恒中的一个秩序，在人眼光看到的条件带不到天上去。哎，你工资高到天上还有工资吗？他说你工资高上帝就爱你，可能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长得好到天上我们都天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长得更漂亮，天上我们都荣耀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你长得好有什么用？有一天长得好，我告诉你，这女人长得好千万别骄傲，老了反差大。哎，你们鼓掌都弟兄，我发现给你们出口气，我告诉你真是如此，反差大。 啊，真的，你看很多长得瞅着很普通的女孩子，哇，到了七八十岁，看着真美丽哦，因为她原来没现在好看，知道吗？你看弟兄姊妹，所以年轻时候你长得好，千万别骄傲，你要想到你老的时候，因为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，追悼会是放老的样子，不是放年轻的样子。我主持多少追悼会，我看到一个老姐妹走了，我还给你放十八岁女孩的样子吗？那多不尊重你！我给你放的现在的照片，慈祥，慈祥，能够表现那种母爱，看到那人人尊重，对不对？所以没什么可骄傲的，骄傲什么？弟兄身体好也不要骄傲，说我长得帅，帅什么？老了你咳嗽点，坐在轮椅上还得有个女的推着你，千万别跟老婆发脾气。发脾气他都记着，我告诉你，女人特别会记着。有一天推着你的时候不高兴，给推到山沟里，放着回家了，吃顿饭回来再接你来，你等着吧。年轻的时候，好好的存点款，我觉得年轻人在情感上存点款，以免老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自己啥都不行的时候再求人家，你早干嘛了？早干嘛了？早就要送啊！所以肯定跟人沟通，慢慢的说，不要生气。辅导过很多婚姻，都是因为发火。哎，我真的是发火的时候挺可怕的。我觉得男人发火挺吓人。这个男人的声音大，男人的声音有决定性，你知道吧？男人如果大声喊的话，会吓着人的，会给姐妹造成伤害，给儿女造成伤害。这我就有这个毛病，说话声音说声就大。那现在信主了，神管教我，遇到任何事情我不要大声说话，我一大声说话我就知道我又犯错了。夫妻之间一大声说话不就麻烦了吗？我们有对夫妻不就是大声一说话啊，也不是大声说话了，就喊了嘛，女儿就打电话叫警察了，警察就来了，把老公就带走了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听过这个见证吗？那天他自己上台来讲的，带走老婆一看，这哪行啊，明天还上班呢，公司没你不行啊，这俩人变成一个人了，一人忙不过来，对不对？就告诉警察说你不能把他带走啊，警察说找法官去，我负责带，我不管，法官如果说是放你就放你。那法官什么时候开庭？下礼拜一。那礼拜三四五六天吃牢饭，吃好几天，公司怎么办呢、啊、告诉女儿，这孩子你真不懂事，打电话叫什么警察，孩子说声音那么大打你怎么办，麻烦了吧，对不对？女儿还是爱妈妈的，对不对？一个电话打给警察，千万别打给警察，打给谁呀、啊、打给牧师，那个电话就不能打给警察，打给小组长，打给牧师，说我爸控制不住了，你赶紧来劝劝他就好了嘛。其实来个人就一来人，我们中国的男人可好了，一见到客人可客气了，就对老婆不客气，对家人不客气，对外人好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就看有人看到家里看弟兄说你还会发火，他老婆说你说什么呢牧师啊，他发火也吓人了。你看我看到好多弟兄，哎呀那笑眯眯的，哎呀那都好呢，他怎么会发脾气呢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问问他太太就知道会不会发脾气。所以要注意学习 communication。 第二个要 change， 改变自己。改变不是改变对方，是改变自己。很多人结婚带有一种感觉，当他谈恋爱时候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他觉得这没问题，我可以慢慢改变他。尤其有些姐妹在结婚之前发现了这个男生有问题，觉得没问题，上帝让我可以改造你，你可错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改变不了任何人，你最先改变是你自己啊！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更像上帝，改变自己的样式，不要自己像过去那种凭着情绪来说话。当你要讲一句话的时候，你想到上帝让不让我说句话，说句话效果会如何？你不要以为夫妻就不会考虑效果呀，要考虑到，你看那夫妻吵架说你。那一年那一天你说了什么，一看都二十多年过去他还记着的，你知道吗？记得很清楚的。所以说话还是要说造就的话，中国人要学习说造就的话，中国人尤其在说话上太直接啊。我们怎么来说造就的话？ 能够改变我们自己，使我们自己更像神。第三，承诺啊 ，commitment， 承诺，承诺就是婚姻当离开父母的时候，与妻子联合的时候，是一个承诺，是一个约 ，confident。这个约我们下个礼拜六就有约了啊，盟约。下礼拜六我们有15对夫妻走到这个台上，与神重新立约，欢迎你们都来观礼啊，看一看，都是你们小组的，每个小组都有。现在我们报名已经15对了，但是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，还可以参加。与神重新立约，我们不仅在口头上立，我们还在文字上签字的立约。你会看到我们，哇，我们这个我们礼拜六最大年纪有70岁的啊，有70岁的夫妻会上来，他们穿着白色的婚纱，男生弟兄穿着礼服走上来，你就看到帅的啊，帅的。然后他们又与神立约，这个 confident 你要记住，有一个形容说，夫妻一结婚就像两张纸湿了粘到一起，如果你要想把它分开，一定会有伤害。哪有一对离婚的没有伤害？都会有的，或多或少。所以固守的原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所以神说，24节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联合 union， 你在我里边，我在你里边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一体就不能分开。所以圣经反对离婚啊，反对离婚。当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中，我们不认识神的话，离了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在神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，为过去婚姻中我们自己给对方造的伤害我们来认罪。当然能复婚就更好，认识主了就复婚啊，就复婚啊，复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很美的事情。如果你还是孩子的父母能够复婚，我觉得这对孩子也是个好事啊，是个好事。所以承诺非常的重要啊，承诺。我们也感谢主。我们来看第三点啊，第三点，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最后一点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那这段话很重要啊，婚姻中有坦诚和忠贞的相守，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没有隐藏。你说亚当往哪儿藏啊？他藏什么东西？他什么都没有。现在我们兜很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揣兜里，对方就看不见。我们还有手机，存手机里，对方就看不见。你最好把你的手机的密码给你太太，你把你微信的密码给你太太，你太太随时可以进去查看，那这个比较好。如果你看现在我们就很多的秘密啊，夫妻之间多少秘密，都有的。当时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所以上帝也希望夫妻是坦诚的，我们的经济坦诚的，我们的情感坦诚的，我们的工作坦诚的，我们做任何事情互相彼此坦诚面对，没有羞耻之心，因为没有背叛。所以我这几天读了一首诗，挺有意思。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，我的司仪问我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你能回答吗？我回答不了，我真的当时回答不了。那是我同班同学，那个林牧师来问我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这是元好问的一首诗。那么他为什么写这首诗呢？他去赶考的时候，他在太原啊，在太原去赶考，那是叫并州。他在路上看到一个猎人用箭射死了一只大雁，那个箭射到大雁掉下来的时候，那个猎人很高兴的拾大雁的时候，另外一只雁就冲下来，然后他就哀鸣的狂叫。当他那个雁确认他的伴侣已经被猎人打死了，并且被猎人拿走的时候，他就飞得很高很高，然后他一头扎下来撞在地上撞死。诗人看到了以后，哇，他非常的震惊啊，看到雁的爱情，雁的感情，所以他就写出了这首诗，写出这首诗。 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啊，生死相许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弟兄姊妹，上帝希望的爱情是永恒的啊，上帝给予的祝福也是永远的，上帝希望我们婚姻能够彼此坦然相待的，彼此相爱的。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在这末世的时候不仅是一个婚姻，我觉得也是一个见证，能为上帝做最美的见证。所以我盼望我们这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啊，凭着信心进入婚姻，尤其过了三十的别再等了啊！我们有几位在这儿坐着呢啊，劝他们早早的结婚，因为你再晚了你生不了众多，你知道吗？圣经说要生养众多，你说你四十结婚你能生几个呀，对不对？你二十结婚能生很多。我就常常想到我爹，我爹是二十结婚，我妈那年是十七，是十六，十七。我妈生了二十一年，生了七个，三年一个。你看到没有？结婚，如果我妈三十七结婚，那能生那么多吗？就早点进入婚姻。婚姻不是你想好了的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。只要你遵循神的旨意，你的婚姻就会美满幸福。婚姻不是想的，婚姻也不是挑的。我觉得那个对象是碰的。上帝就把夏娃带来了，那你挑，你挑，你的眼光不行，你眼光是看外表的，耶和华看人看内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婚姻要凭信心啊。信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眼睛一闭就跳下去了啊。然后你一结婚发现，哎，这里边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嘛啊，哎，他怎么这么跟我不一样，所以要学习了解他啊。哎，原来我们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困难呢？你才知道你婚姻遇到的困难解决得好，在工作中与人相处中你会进步，你会进步，凭着信心进入婚姻。那么在婚姻里的弟兄姊妹呢，勉励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学习彼此相爱，因为你的人生就那么长，就那么多天，三万天，现在你都过了一半了，还剩一万多天，有的剩几千天了，一数三千来天了，闹什么呀？还闹什么？还离婚？三千天闹什么呀？三天闹离婚，找再找两千天，好用找一个还剩一千天，然后还得磨合学习，还没能学到一千天没了。所以好好珍惜你今天的日子，好好过啊！上帝给那个都是合适你的，你总觉得不合适，你照着镜子你就那样，给你的绝对合适你，就是管你的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帮助你的，帮助你。就是帮助你的。所以太太有时候管你啊，你不要叫管，那叫帮助。有时候我们犯了错误了，领导帮助帮助我们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帮助，男人需要帮助的啊，帮助你。那如果离了婚的，离异的，我就觉得如果你们夫妻还没有找创造复婚的条件，真的是复婚是一个美的事情，让我们的孩子起码有自己的父亲，自己的母亲啊，我觉得能复婚是好事啊，我就鼓励周围的这个能复婚就复婚。那如果不能复婚的，我们下次的婚姻我们懂了，我们懂了上帝的旨意，那人独居不好，上帝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所以弟兄还是要找建立家室的啊。当然他没说姐妹独居不好啊，姐妹独身就独身吧，没关系啊，上帝那么说的，没说姐妹，因为姐妹好像独身的总比弟兄独身的把生活处理的有条不紊。你看很多一弟兄一个人完了，饭也不会做，每天衣服也不会洗，弄得乱七八糟。你看人姐妹，人家不用做俩人饭，做一个人饭吃得好的炒的，然后人家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的，人家处理很像样，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一大堆闺蜜啥都不缺。你弟兄你找大闺蜜试试，不是找那个叫什么蜜啊，弟兄兄弟难觅，找不着，因为弟兄很不愿意说话，除了跟老婆说，跟别人就不会说话了，你知道吗？除了几个喝酒的，喝完都说的都是醉话、酒话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婚姻的意义，我们就要了解上帝的婚姻原则。上帝婚姻原则是什么呢？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啊，所以神的爱永远都不改变。来，我们唱一首诗歌。所以我们这首回应诗歌《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》啊，我们来唱这首，请思琴来跟我们弹这首诗歌《 我们爱让神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起立，今天音响老是响，来弹弹这首诗歌。你和我有了，好，我们来这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人深深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长走向祝福的方向，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如果你是夫妻的拉起手好不好，高一点太低了，来，我们夫妻的，夫妻再跟点拉起手来，有没有夫妻的？如果你是夫妻，拉起手来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次立约，举起手说：“我愿意。”哈利路亚！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。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长走向祝福的方向，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我们爱，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走向祝福的方向，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我们来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，让我们的家里面充满了你的爱，也充满了夫妻之间的爱，也充满了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你爱我们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了宝血，主啊，你谦卑地来到我们中间，让我们要学习你卑微的样式，在婚姻中彼此相爱，建造基督化的家庭，我们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！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信耶稣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愿耶稣的爱临到你，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，你举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！楼上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！愿意举手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，还有吗？哈利路亚！赞美主耶稣！感谢主！我们这位弟兄第一次来教会，今天早上我接待他就信耶稣了，还有吗？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圣经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，一生一世跟随耶稣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，也把每个今天举起手打开心的，包括在镜头前面接受你作为救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你，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，祝福我们的生命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事业，祝福我们的儿女，一生一世荣耀你，跟随你，侍奉你。哈利路亚！ 愿你在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掌权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我们一起来说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好，握握手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跟旁边的弟兄握握手，说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感谢主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请坐。